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今天是1月9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月8日指出，武汉市肺炎患者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确切了解病源与扩散方式。该组织还表示，中国已经透过实验室检测发现病毒不是 SARS 或中东呼吸综合症，然而现在还无法排除与冠状病毒有关。虽然这种病毒造成部分患者病情严重，但不会通过人传人的方式感染。中国武汉爆发不明肺炎之后，当地已经有至少59宗病例，其中7人属于重症病例，但是没有死亡的病例。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日前发出警讯，提醒目前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避开动物，并避免与患者接触。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9日召开国安会议，听取政府各部就中东局势以及对台湾的影响与因应简报。针对台海情势，蔡英文要求台湾国防部必须切实掌握周边安全动态，确保台海安全。此外，蔡英文还指示相关单位要稳定股市、能源供应以及侨民的安全。蔡英文日前还指示国安召开因应伊朗情势的相关会议，显示台湾高层对于国际局势发展的高度关注。台湾还有2天就要举行大选，台湾蓝绿阵营的候选人在持续扫街拜票，争取选民的支持，也针对各项台湾内部及国际形势的议题发表看法。澳大利亚《世纪报》以及《悉尼论坛报》报道说，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受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以及中国姓孙的商人的威胁利诱，要求他改变先前的说辞，谎称是被台湾民进党收买，否则他将遭遣返中国并遭到杀害。不过，蔡正元1月9日召开记者会，否认相关报道，并提供一些证据显示自己并没有威胁王立强。他同时还提出王立强曾经涉及一些诈骗案的记录。已经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的王立强去年11月透露，中国军情单位企图影响澳大利亚、香港以及台湾的政局，包括台湾去年的地方选举就曾经被他释放的假信息所操弄。而被王立强所指称负责指挥渗透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负责人向新夫妇，去年11月要从台湾出境时被台湾的调查单位拦下，随后也被限制出境。民进党方面召开记者会回应蔡正元，表示蔡正元并没有说清楚事实，已经成为国际丑闻，国民党也想借此抢救向心并打击台湾大选，显示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介入选举。民进党政府将与澳大利亚寻求司法互助，找出真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的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阐述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对中国和法治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论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I was a carpenter.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我那时是一个木匠，这一课重点学习怎么样谈你的工作经历。我们的老师还在读爱因斯坦的传记，他在书里读到爱因斯坦的工作经历。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Work history.
工作经历。
Work history. A paper. A scientific paper.
论文。
A paper. A scientific paper. A professor.
教授。
A professor. 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他那时是瑞士政府机构里的一名职员。
In 1933,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1933年，他移居到美国。
Hi, Max.
Hi, Kathy.
How's your book?
Oh, it's good. Now I'm reading about Einstein's work history. You know,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as a clerk.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How long did he work there?
For 7 years.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ientific papers in his spare time. Then in 1912, he moved back to Germany.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Did he stay in Germany?
He stayed there for almost 20 years. In 1933,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Florida and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there.
Yes.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job history.
Good.
We'll listen to what Einstein was a famous scientist before he became a scientist.
How's your book?
Oh, it's good. Now I'm reading about Einstein's work history. You know,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as a clerk. He was a clerk in a government office in Switzerland.
How long did he work there?
For 7 years.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 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scientific papers in his spare time. Then in 1912, he moved back to Germany.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Did he stay in Germany?
He stayed there for almost 20 years. In 1933,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Very interesting.
Okay. So,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He lives in Florida and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there.
Yes. He's going to talk to us today about his job history.
Good.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Einstein's first job was in a government office. He worked there for 7 years, from 1902 to 1909.During that time, he wrote several important papers. In 1912, 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He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3.
Interview.
访谈时间。今天我们采访在佛罗里达州邮局工作的 Bob Harris 先生。Bob 到邮局工作之前是个木匠。我们先来学习两个句子。
I built houses.
我盖房子。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我做了7年木匠。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在上大学期间还在墨西哥餐馆打过工。他说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这里的
While I was in college
是一个时间状语从句。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 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ere does Bob work?He works for the post office. When did he start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He started working there in 1990. What did he do before that?He was a carpenter. How long was he a carpenter? He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Interview.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Bob Harris。Bob 在成为助理经理之前做过分信和送信的工作。我们先来学习几个词句。
A mail carrier.
邮递员。
A mail carrier.
Mail. M-A-I-L. 邮政、邮件。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你在开始的时候担任什么职务 ?Starting position, 刚开始的职务。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2年前我被提升为助理经理。这句话中的 promote, P-R-O-M-O-T-E, 意思是提升、提级。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我在考虑自己做生意。下面请听访谈。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Bob 想要自己做生意，那么他准备做什么生意呢？我们再听一遍。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原来 Bob 将来想开一个咖啡馆。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下面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is Bob's position at the post office? He's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his first job at the post office?He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When did he become assistant manager? He became assistant manager 2 years ago.
Daily Dialogue, A School Interview,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学校面试。第一部分 ，Handy 先生在申请当老师。我们先来学习两个词句。
A cowboy，
牛仔。
A cowboy，
C O W B O Y。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我希望教三年级的学生。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下面请听对话。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看来 Handy 先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在大学毕业后做了20年牛仔，现在又想当老师。
Listen and repeat.
接着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我们来回答上星期提的两个问题。哪一件事先发生？
Which happened first?
我们先学习几个句子。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gan in 1776.
美国革命从1776年开始。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Thomas Edison invented the light bulb in 1879.
爱迪生1879年发明了电灯泡。下面请注意听老师之间就这两个问题进行的问答。
Well, here we are again for Question of the Week, Kathy. Are you ready to play?
I'm ready.
This week,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American history.
Uh-oh, that's not my best subject.
Well, don't worry, Kathy. I'm only going to ask two questions this time, and they'll be about very well-known events.
Okay, let's go.
All right. Question number one. Which happened firs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r the Civil War? Which was first?Oh, I know this on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happened before the Civil War.
That's right, Kathy.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gan in 1776.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an independent country. The Civil War started in 1861.
Almost 100 years later.
Right. Okay, question number two. Which happened first? Did Thomas Edison invent the light bulb first?Or did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 the telephone first? Which came first? The invention of the light bulb or the invention of the telephone?
That's not easy. The light bulb or the telephone? I don't know. I'm just guessing. Let's say the light bulb. The light bulb was invented first.
You're wrong.Thomas Edison invented the light bulb in 1879.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vented the telephone in 1876, 3 years earlier.
Okay.
Thanks for playing, Kathy.
Thank you, Max.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美国革命发生于1776年，比美国内战早将近100年。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贝尔先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爱迪生三年之后才发明了电灯泡。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When did you get your first job? What was it? Ah, very interesting.
Max 问，你什么时候获得第一份工作？你能为我们描述一下你的工作吗？ Mm-hmm. 各位听众，这一课我们重点学习了怎么样谈你的工作经历。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对话。首先请听 Kathy 采访在佛罗里达州邮局工作的Bob Harris 先生，注意怎样告诉别人你过去做过什么。
Our guest today is Bob Harris. Hello, Bob.
Hello, Kathy.
You work for the post office, don't you?
Yes, I do. I started working for the post office in 1990.
What did you do before that?
I was a carpenter.
A carpenter?
Yes, I built houses.I was a carpenter for about 7 years.
And before that?
Before that, I was in college. While I was in college, I worked in a Mexican restaurant.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这一节我们接着采访了 Bob Harris。
Our guest is Bob Harris. What do you do at the post office? What's your position?
I'm assistant manager.
What was your starting position?
I started as a mail clerk, and then I became a mail carrier. 2 years ago, I was promoted to assistant manager.
What are your plans for the future?
If I stay at the post office, I may get promoted to manager in a year or two. But I'm thinking about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You're thinking about changing jobs?
Yes, I'm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What kind of business?
Well, I'm thinking about opening up a coffee house. Maybe I'll do it next year.
Well, we wish you the best of luck, Bob.
Thank you, Kath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每日对话，学校面试第一部分。
So you want to be a teacher, Mr. Handy?
Yes, I do. I want to teach third grade.
I see that you were a cowboy from 1977 to 1997.
That's right, Ms. Barkley. I became a cowboy right after college.
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K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 Larry 和 Elizabeth 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 Larry 的女儿准备扩建她的房子。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folks, before you go,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Oh, blueprints. Is this your house, Larry?
No, it isn't. It's my daughter's house. She's going to add some new rooms.
How many rooms is she going to add?
Well, downstairs, she'll add a new family room.
Uh-huh.
And then above that, upstairs, she's going to add two new bedrooms. The bedrooms are for her two kids.
How old are your grandchildren, Larry?
They're 6 and 9. They're getting pretty big now, and so they want their own rooms.
That family room looks nice and big.
Yes, big enough for a new television, and a big chair for me to sit in when I visit.
Larry 向他的同事们展示一张图纸，原来是他女儿要扩建他的房子，在楼下增加一个客厅，在楼上增加两个卧室，因为他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需要自己的房间。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
Okay, and we're off the air. Say, folks, before you go, I have something to show you.
Oh, blueprints. Is this your house, Larry?
No, it isn't. It's my daughter's house. She's going to add some new rooms.
How many rooms is she going to add?
Well, downstairs, she'll add a new family room.
Uh-huh.
And then above that, upstairs, she's going to add two new bedrooms. The bedrooms are for her two kids.
How old are your grandchildren, Larry?
They're 6 and 9. They're getting pretty big now, and so they want their own rooms.
That family room looks nice and big.
Yes.Big enough for a new television, and a big chair for me to sit in when I visit.
今天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learning,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has a textbook and a recording tape, the whole learning support material. Listeners can buy from the local bookstor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世界卫生组织1月8日指出，武汉市 肺炎患者很可能是感染了新型的冠状病毒，目前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了解确切的病源与扩散方式。该组织还表示，中国已经透过实验室检测发现病毒不是 SARS 或中东呼吸综合症，然而还是无法排除与冠状病毒有关。虽然这种病毒造成部分患者病情严重，但是不会透过人传人的方式传染。在武汉爆发不明肺炎之际，当地已经有至少59宗病例，其中7人属于重症病例，但是没有死亡病例。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日前发出警示，提醒在中国旅行的美国公民应该避免动物，避免与有病的人接触。台湾总统蔡英文1月9日召开国家安全高层会议，听取各部会就中东局势以及对台湾的影响与因应提出简报。针对台海情势，蔡英文要求台湾国防部必须确实掌握周边安全动态，确保台湾海峡安全。此外，蔡英文还指示相关单位要稳定股市、汇市、能源供应以及侨民的安全。蔡英文日前才指示国安会召开应应伊朗情势的相关情况，显示台湾高层对于这次国际局势的发展高度关注。现在距离台湾大选还有2天的时间，台湾在野党和执政党竞选阵营的候选人在继续扫街拜票，争取选民的支持，并且也针对各项台湾的内部以及国际局势的议题发表看法。澳大利亚《世纪报》以及悉尼《先驱晨报》表示，自称中国间谍的王立强正在遭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秘书长蔡正元以及中国孙姓商人的威胁利诱，要求他改变先前的说辞，谎称被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收买，否则将被遣送回中国并被杀害。不过蔡正元1月9日召开记者会否认相关的报道，并提供一些证据显示自己并没有威胁王立强。他还提出王立强曾经涉及一些诈骗案的记录。已经在澳大利亚寻求政治庇护的王立强去年11月透露，中国军情单位试图影响澳大利亚、香港以及台湾的政局，包括台湾去年的地方选举就曾经被他释放的假信息所操控。而王立强所指称负责渗透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负责人向新夫妇去年11月要从台湾离境时被台湾的调查单位拦下应讯，随后也被限制出境。民进党方面召开记者会回应蔡正元，民进党指出蔡正元并没有说清楚事实，已经成为国际丑闻，国民党需要借此抢救向心并打击台湾大选，显示台湾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手介入台湾的选举。民进党政府将与澳大利亚司法互助找出真相。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三发表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阐述该委员会过去一年来对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进行调查的结果。报告称，有强有力的论据认为中国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说，中国的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林峰，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代班主持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8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伊朗当地时间星期三对两处驻有美军的伊拉克军事基地发动了导弹袭击，并表示这是对美国1月3号在巴格达发动定点清除行动，将伊朗精锐部队圣城军指挥官苏莱曼尼袭杀的报复。伊朗的报复行为料将导致美国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中国官方对美伊冲突的反应低调，与媒体上和民间高涨的反美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东局势突变将给中国带来哪些影响？北京打算扮演何种角色？对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年的中国来说，华盛顿与德黑兰彻底撕破脸是个战略机遇还是挑战？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么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讨论的是独立视频人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持。小明先生您好。
啊，林峰先生好，各位朋友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小明先生幸会。
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听众观众以及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今天的这个讨论啊。想首先来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这个紧张关系呢是有了这个最新的一个发展。那么伊朗当地时间星期三呢是向美国这个发动了这个报复行动。那么目前来看这个人员和财产这个损失的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想请您来看一看，就是说给谈一下您的这个观察，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这个1月3号，也就是新年刚过，就是这个授权的对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指挥官这个苏莱曼尼是发起了一个这个定点的一个清除行动，也可以说是一个斩首行动。那么当时呢，美国主流的媒体和一些这个外交政策分析人士的看法呢，认为这次这个行动呢似乎是有点这个风险太高，不太可控，没有一个策略性。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确呢，这个伊朗是进行了一个报复。想听一听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您的综合的这个看法和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虽然现在双方这个等于互相都出拳了，但是这个从往后的发展来看，就是伊朗可能也没有这个实力来跟美国打一场全面战争，而美国呢也不大可能像这个当年入侵伊拉克那样，就是陷入伊拉克这样的泥潭。所以呢，如果只是远程的发射火箭呐、无人机啊，这一类的这种战争的话，那么我觉得还是形不成太大的这个战争规模。当然，这中间呢，我觉得，我也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五角大楼对于这个对付苏莱曼尼提供了好几种方案，然后这个特朗普总统选择了那个大家最不愿意认为最不可能的那个方案。那但是他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呢可能也有这个他的连任的需要。因为我们看到他做了这一次斩首行动以后呢，他的民调这个大大的提升。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是不是整个局势就陷入一种不可控的状态，这个呢可能是现在这个双方的包括其他旁观的各方都在评估的事情。那当然美国国内可能也是尤其我看到美国国会也是两种意见非常的激烈，而且呢也准备通过一项法案来限制，就是美国总统绕过国会来发动战争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次今天啊发生的这个伊朗的报复性袭击来看，那么我们伊朗是自称 杀死了至少80个这个美国人，美方还没有公布这个损失。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可能一会儿就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表态，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双方在这个各过一招以后，虽然这个呼声都很高，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形成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参半，就是不能确定一定会打一场两国之间的正式的战争。谢谢。
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小明先生，就是您对这个美国发动的这个定点清除或者说斩首行动，以及后续包括这个当地时间星期三这个伊朗的一个报复行为的看法是什么，观察是什么，还有就是说您认为这个未来走势会是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就是两个国家有没有可能真的来一场这个全面的一个军事冲突。还有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美国的就是说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个目的应该您认为是什么。有这个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一个这个反应的是有点过度啊，就是而想请您谈一谈这个观察，还有就是说伊朗的这个行为之前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呢？
好的，首先张先生讲的非常全面，我觉得我是很赞同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美国对这个伊朗这种名将的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的时刻采取的非常行动。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大的国际环境来看，美国以及整个民主世界正面临这个非常特殊的国际形势，一些这种反民主甚至反人类的政权正在试图挑战这种普世价值以及现有的国际秩序，如果不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加以遏制的话，那么未来有可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或者这个局面会很难收拾。那么从具体的战略上来讲，美国和他的盟国正面临着朝鲜、中共、伊朗等多个独裁政权军事上的挑战和威胁，特别是朝鲜的去核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摊牌。对于美国来讲，那么他应该最大限度地避免两线作战，应该力争各个击破。所以呢，在未来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战争之前，应该警告伊朗，让他必要的让他就是说不许随便来就是说胡作非为。所以美国现在采取这个霹雳手段，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震慑一下伊朗的好战分子，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至于说川普选择这个斩杀苏莱曼尼，应该说这个手段确实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但是我觉得也算不上什么过度反应，而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决定。我倒很认同川普的话，这次行动不是为了挑起战争，而是阻止了一场战争，而且这个方法是阻止一场战争代价最小的方式。那么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情况下特定人物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尤其是对这种特殊的独裁政权来说更是如此，军事上尤其如此，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所以像苏莱曼尼这样的偶像人物被斩杀，套用中共一个词汇，对伊朗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站在美国的立场来看，他死了美国应该是会更安全。至于伊朗的行为，伊朗的行为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我们可以看看刚刚过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伊朗已经多次进行过挑衅，比方说最严重的伊朗革命卫队在国际空域击落了美国的全球鹰无人机，还杀死了美国承包商和士兵，围攻美国大使馆等等等等。苏莱曼尼应该对这些事件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此前川普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包括击落无人机事件川普都没有做出实质性反应。伊朗很可能错误地理解了美国释放的信号，那么这一次美国是用行动告诉伊朗美国的底线在哪里。谢谢。
谢谢小明先生。 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先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的这个扮演的角色哈。这个中国外交部呢，对这个事件呢是有一连串的表态。那最新的一个表态就是说，希望双方保持克制。那么之前呢，中国表示呢是反对在这个国际关系中呢，实际上也是批评美国啊使用武力。那么说美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这个风险呢，是违反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那您认为这个中方的这个态度，表示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这个中方，您认为中方到底想在这个事件中，或者说这个危机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看到啊，就是有对美国的这次行动，就是特朗普授权的这次斩首行动有很大的争议，啊，一部分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认为这个违背了实体正义，这不程序正义，啊，你只是追求这个实体正义，啊，但是呢，这个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讲，这个做法是不行的。这个说法呢，跟中共的说法有相似之处，就是讲这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么，我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反恐战争本身就是一种超限战，因为这个恐怖主义的这种袭击啊，本身它就是超越常规的，也是超越这个国际关系准则的。那么你要进行反恐战争，你也不能够被这个国际关通常的这种国际关系准则所束缚，所以呢，它不同于常规战争。那这个先发制人制止战争，刚才小明先生也谈了，这个我觉得不等于暗杀。所以这个前几天呢，也有一些个这个网友也在推特上跟我讨论，甚至争论这个事情。啊，我的观点就是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简化了战争。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无需再打什么这个。因为现在一直也有一种说法，说是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啊，这个做法斩首行动这个做法，它就无需再打动辄伤亡数千万人的这种世界大战，或者是旷日持久的这种局部战争，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定点清除这些战争贩子，啊，这些被认定为恐怖分子的这些战争制造者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让领导先走嘛，哎，你不是想领导战争嘛，那就让你先这个先走，让你先被战争消灭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世界上存量不多的这个独裁者的一种警告啊。因为这次我觉得这个行动它震慑了刚刚举行完海上联合军演的中俄和伊朗这三国，还有扬言给美国要送大礼包的金正恩，他们其实在这个时刻这几方都比较低调。那这个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就是我觉得中方至于说什么美国这个单方面这个军事行动违反国际关系准则，那你说这个伊朗袭击使馆算不算这个违反国际关系准则呢？啊，这个苏莱曼尼本身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按这个他享受的现在就是对于巴格达迪和对于本拉登的这种待遇，那这个我觉得斩首就斩首了。谢谢，先说到这儿。
嗯，谢谢这个张先生啊，也想听一听小明先生的看法，就是我们的确在这个网上看到有一些这个观点，或者是网友的一些观点，就是看法和认为就是，美国定点清除这个苏莱曼尼，这个美国这个伊朗的一个高级一个军事指挥官呢，实际上是也有震慑的这个意味也很强。那么特别是就是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就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前呢是威胁要给美国送这个圣诞大礼，但实际上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后续的一个发展，就是想听一听您对这种观点的看法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中方呢，就是他们希望呢表示呢想把自己就是打造成一个和平稳定和这个国际秩序的一个维护者，就是在这个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呢是有一篇文章啊，是这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个一位这个学者叫苏小康的一个文章，这个文章说呢，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呢，应该是一个大国的担当。那么中国能不能在这个事件上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大国形象？啊，您的观察，就是这两个问题哈。
好的，好的。我非常赞同刚才张先生说的，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斩首行动，应该说对中共，甚至对俄罗斯，当然也包括对朝鲜的金正恩，是一个极大的震慑。我前面说过，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美国实际上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因为朝鲜毕竟是拥有核武器的一个国家，虽然它国力有限，但是毕竟它现在是已经试验成功了核武器了，而且朝鲜核武器的小型化也有可能已经实现了。如果这样的话，朝鲜的核武器就已经能够进入实战部署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美国对这个伊朗这个名将的斩首，应该说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针对朝鲜来说。所以这一点上讲，这应该说是美国用了一个最小的代价来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效果，这样很有可能会让金正恩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多多考虑一下，他会不敢轻举妄动。那么就这个问题来讲，有可能会多少，当然现在很难说，会促进或者说会便利于解决朝鲜去核问题。那么至于说中共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觉得这个事情上很难欺骗国际舆论，他大概能够欺骗一下国内民众有可能。我们看到中共实际上是选择性的在维护所谓的国际公平正义。前面刚才张先生也说过了，伊朗他资助他的代理人在中东进行了很多的恐怖活动和战争行为，破坏地区和平，从来没有见过中共政权表态批评过伊朗。实际上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中共并不是一个中立的状态，而是完全站在伊朗一边的。而且中共一直在向伊朗提供各种援助，有些援助是已经超出了美国的底线的，比方说华为公司孟晚舟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另外还可以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朝鲜发展核武器是在公然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且在朝鲜去核的问题上，中共政权明显缺乏一个大国的担当。朝鲜拥有核武器，中国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因为朝鲜的核武器它的研制过程中，它的这种安全保障是非常差的。不要说朝鲜的核武器出了问题，就是朝鲜的任何一次核泄漏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东北、山东半岛、华北那都是要受到威胁的，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有核专家说过，朝鲜的核设施非常的简陋，非常有可能出危险。所以中国实际上现在坐在火山口上。然而中共政权一直无所事事，甚至暗中纵容朝鲜发展核武器，是美国承担起了维护世界秩序的责任，是美国在和朝鲜进行谈判，而不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连中国百姓的安危都不顾，连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都置之不理，他怎么可能在国际上能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呢？谢谢。
好的，谢谢小明先生。就是还想请教，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北京这次啊对这个危机啊，就是这个事件的这个态度呢是比较谨慎的，他并没有一边倒的去抨击和指责美国。但是我们反观就是网上还有特别是这个官方媒体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言论，这样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在官媒上，我们发现就是充斥了很多的这种不实的信息和这种假信息，特别是像这次这个美国这个伊朗这个报复行动，我 关注到这个中国的一些这个门户网站都说呢，这个美方呢是引用了这伊朗的这个官方媒体的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这个中东小媒体的数据，说这个美国损失惨重啊，人员伤亡严重，甚至说呢，美国有80个人呢就是被受到这个袭击的那个影响是身亡。那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差距？为什么这个官方就特别是中国外交部的表态很谨慎，而这个媒体上，特别是官媒上，充斥这样的大量的这个假的或者是不实的没有考证的信息？另外呢，就是说，由于这个之前这个美中关系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呢是趋于恶化，那么为什么北京这次没有特别大的借题发挥？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共当然从宣传上啊，他是这个偏向伊朗这一方，报道一些对美方不利的这种资讯，但是呢，实际上从这个中共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战略上来看，这个虽然可能美国跟伊朗关系如果恶化，中共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或者说恶化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减轻就是美中之间在贸易战以来这个对中国形成的某种压力因为中国无暇这个两条或者三条战线上同时并举，所以呢这点呢是中共担心的，就是说一方面他就是希望有矛盾有冲突，但是另一方面可能这个冲突大了对这个中共也未必有好处。
我想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小民先生，就是说您怎么看这个北京的态度和立场，特别是这个媒体和这个舆论上的一个宣传导向，一边倒的是挺这个伊朗，而这个外交部的表态呢是比较的谨慎，要求双方呢都保持克制，没有一边倒的去抨击美国。那么如果像一些这个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啊，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这个斩首这个苏莱曼尼呢并不是一个高招，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您认为这个北京能够从这次危机中得到些什么呢？
好的，就说首先在舆论上中共应该说要替伊朗挽回点面子来，实际上美国这次行动狠狠地抽了伊朗这种就是说恐怖分子一个耳光，那么中共实际上也很没有面子。这件事情伊朗挨打了，中共并不能够帮伊朗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上中共很没有面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但是呢，北京现在的当局的态度确实非常微妙，因为它里边有一个重大的利益在里边，它不像舆论说说就那么简单。那么中共我们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一直在暗里在怂恿伊朗挑战美国，但是呢他们并不想过深的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对立，毕竟伊朗能够给中共的和美国能够给中共的这个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伊朗无非就是给中共点石油，给不了别的。而如果中共和美国公开对立，那中共损失太大了，这点伊朗是无法弥补的。所以这一点上中共这点利害关系还是能够掂量清的，所以中共是绝对不可能公开卷入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冲突的。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事态估计的明显不足，他们没有料到局势会发展到这一步，所以他们以前一直在拱火，结果把事弄大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承受不住，所以这是一个很大问题。中共只是希望伊朗来牵制美国，对于中共来讲最怕的就是双方摊牌，一旦摊牌那中共无论做什么选择都面临很大的风险，站在伊朗一边不站在伊朗一边都有问题。所以中共它是最大的限度是维持这种不战不和或者说是斗而不破的局面，从中渔利，这个情况对中共是最好的局面。在朝鲜问题上中共实际上也是这种策略，至于说美国这个不是高招，我觉得 这点多少有点酸葡萄心理。
对不起，小明先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只好打断您了，不好意思。那么这个今天的这个十大摊节目讨论呢，到这里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哈。那么非常感谢张立凡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同时也感谢观众和网友的参与和收看。那么十大摊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观众网友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